好嘞，我所亲爱的教会长子以及弟兄姐妹，还有渴慕道理的朋友，大家安息日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姊妹，靠无道理的无道朋友，大家安息日平安。
我想继续我们早上还没有谈论的主题。
我想要来继续咱早起阿未讲到的主题。
在苦境中来转回。
在苦境中来转回。
我们提到苦难在这个世上，我们似乎没有办法去避免。
咱讲到咱这个苦难在世间中无法度避免。
我们不管怎么去逃脱苦难，终究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不管如何，这个苦难一定会临到咱的身躯顶。
但是从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在苦难里面。有神很清楚的一个诠释。
那你约伯记内底看到一个敬畏神的人，有一个在神内底真好的一个解说。
我们早上用结论作为我们的开始。
咱再去用结论做咱的开始。
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样再来看约伯记的42章。
在开始之前，咱赶快来看约伯记42章。
来看第十节。
第十节。
约伯记42章的第十节。
约伯记42章第十节。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我们今天在苦难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借着圣经里面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剧本。
咱的苦难这件代志，当用圣经神给咱的这个剧本。
苦难很苦如果在当中，我们似乎看不见神的爱、神的能力在这个苦难之中。
苦难真苦，但是咱伫这个中间也看袂到神的爱、神的稳定伫内底。
从约伯是个艺人受苦，到后面的结论，他是以喜剧来做最后的收场。
约伯是一个艺人，对于受苦到尾也是用这个好的结局来做结束。
原来苦难对我们的生命，它是一个造就。
原来苦难对咱的性命是一个造就。
所以苦难，神在苦难里面给人一个很大的期待，就是转回。
在苦难里面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期待，就是转回。
所以神曾经对百姓说，你们转回转回何必死亡呢？
神对百姓说，转回转回何必死亡呢？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就像约伯一样活在神的篱笆之中。
所以咱兄弟姊妹，约伯跟约伯同样，就活在神的这个位置中间。
我们的确很多事情我们真的看不清楚。
咱其实很多事情咱看不清楚。
但是在看苦难，我们要从结论跟结局来去看。
但是咱看苦难，要为结论跟伊的结局来去看。
当你看这个剧本，知道后面的结果是好的，中间发生事情，我们不会有很大的起伏。
当你知影这个结局是好的，咱对中间所发生的代志，咱都袂感觉有真大的这个。
这就是从约伯记，我们看见给我们苦难一个很好的引导。
所以咱对约伯记内底就是当对苦难，互咱有一个真好的引导。
第一个早上谈的苦难，就是让人能够认识自己的本质。
咱再去讲的，就是苦难会当让咱明白家己的本质。
约伯所拥有的，从第一章的陈述，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
对第一章约伯记来看，伊是真好个。
从1章13节，神把一件一件的富有，如同外衣一件一件的把它脱去了。
在第一章，神将这个约伯的好呀，跟那外衫一件一件个脱起来。
那从这边，他重新认识自己生命的本质。
对这约伯会当明白家己生命的本质。
1章21节说：“我吃身出母胎，也必吃身归回。”
21节讲伊赤身出母胎嘛，得较赤身归回。
赏赐是神，收取的也是神。
收取的是耶和华，收取的嘛是耶和华。
所以他能够在这件事情当中不以口来犯罪。
所以伊伫这件代志顶头无以嘴来犯罪。
为神的安排，跟让他遭遇苦难，当作是一个愚妄的事情。
对神安排这个遭遇，这个可能是一个真公的代志。
他也不在这件事情当中来妄评神的不是，跟来检讨神。
伊嘛无伫这件代志顶头来这个评论神的唔对。
所以今天苦难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本来就没有。
所以今天苦难会当让咱明白家己本来就是拢无的。
其实人生走到后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结果。
人生走到上路尾，就会经历过这款的结果。
不管你赚了多少的财富，有多少的这些产业，走到后面你是一无所有。
不管你有偌济财富、偌济产业，到尾啊，你拢是一无所有的。
死亡临到，会把你一件一件在人生当中的拥有，一件件的给脱去了。
死亡会将你所有的一件一件给拆开。
我们在早上用拉萨路跟这个财主的一个比喻来说。
咱再去用拉萨路加这个财主的比喻来讲。
财主一生什么都有。
在主一生什么拢有。
他有一个十分的人生。
伊有十分的人生。
当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他是十分的失望。
但是伊生命结束的时阵，是十分的失望。
拉撒路一生也没有一分也没有。
拉撒路伊的生命一分拢无。
原来死亡这个事情成为他盼望的实现了。
但是这个生命结束才做伊盼望的实现。
所以我们看见财主在阴间受苦，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
所以咱看到财主伫阴间受苦，拉撒路伫亚伯拉罕的怀中。
第三个，从约伯的苦难里面，让我们学习什么？
过来约伯的苦难，让咱学习什么呢？
原来苦难是我们能够再次来遇见神的地方。
原来苦难是让咱会当过再一遍来拄到神的所在。
很多时候苦难它是一项催逼。
有当下苦难是一款的催逼，
他不断的逼人，逼到一个没有路的一个地方。
也将咱逼到无路的所在。
可是这个逼是不断的让我们逼到越来越接近神。
但是这个逼会当让咱愈来愈接近神。
我们刚在前面的唱诗，我在唱诗，我很感动。
拄仔你唱诗的时阵，我真感动。
亲近主是一个释放的地方。
亲近主是一个释放的所在。
是一个安慰的地方。
是一个安慰的所在。
是能够得到帮助的地方。
是一个得到帮助的所在。
是在生命人生当中得到所有我们应该得到答案的地方。
是咱生命中间会当得到答案的所在。
好，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107篇。
咱看诗篇的107篇。
我每次谈苦难，我就会想到这一段圣经。
每次讲到苦难，我就想到这段经节。
我们请看诗篇的107篇。
诗篇的107篇。
107篇。
107篇。
我们注意看107篇的一开始啊，在做事的人怎么说呢？
咱看107篇一开始做事的人怎么讲呢？
第一节啊，你要称颂，你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那在讲后面的事情之前呢，他肯定的神他是善的。
你讲后边的代志，进前伊先肯定神是善的。
他的慈爱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不会改变。
伊的慈爱对过去到今嘛到未来是未改变的。
那后面就谈了很多苦难的事情。
所以到后边就讲到这些苦难的代志。
所以我们今天遇到苦难，我们要纪念的是神的善、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咱今天遇到苦难是要纪念神的爱、神的慈爱，跟神是永远长存的。
所以每一个苦难的背后，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主题，就是归向神。
所以所有的苦难后面弄一个很清楚的主题，就是归向神。
请看107篇，我们来看12到13节。
我们来看107篇12节13节。
于是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祸患中来拯救他们。劳苦制服人的心，
就说劳苦制服人的心。
其实今天人的心啊是很难被制服的。
其实今天人的心是真歹被制服的。
我们人类，我们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
咱人啥嘛未当做嘛，啥拢唔是。
我们比任何的动物啊，我们没有办法比豹跑得还要快。
咱无法度比豹走过较紧。
比狮子，我们如果来搏斗，我们绝对啊被狮子吃掉。
咱若甲狮子相拍，嘛一定会输赢。
但是神给人的是人的智慧。
但是神赐予人智慧。
那其看人的心很难被制服的，
但是人的心真歹被制服。
人都可以来制服万物，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制服自己的心。
咱会当制服万物，但是咱的心无法度被制服。
我们所看见的参孙，
咱所看见的这个参孙，
大力士用那个驴腮骨击杀1000个非利士人，
也当用驴腮骨来打倒这个非利士人，
胜过一切的这些仇敌，但是胜不过自己的心。
也当赢过所有的仇敌，但是无法度赢过家己的心。
男女的情欲，他没有办法胜过。看见女人，看一个爱一个。
查甫跟查某，这个镜头伊无法度赢过，看一个查某爱一个。
所以大力拉一拉就把他的心给拉走了。
所以大力拉就将伊的心来救走了。
大卫是个勇士啊，他能够击杀歌利亚。
大卫是一个勇士，会当打赢歌利亚。
看见拔示巴在沐浴，一拔他的心就被拔走了。
看到拔示巴的洗身躯。伊就随去要救走了，
所以我们看见哦，心很难被制服哦。
所以咱一旦看见心真歹被制服，
所以今天神怎么制服我们的心去归向神？
所以今天的心变哪底，好，咱的心来归向神呢？
借着劳苦，
就是借着劳苦。
每当你很苦的时候，看看这段圣经。
特别你若拄着劳苦的时阵，你就看这段经节。
神借着劳苦来对付你的心，为什么呢？
神借着劳苦来对付你的心，
你扑倒无人能够扶住，
因为你跋倒无人会当甲你扶住。
靠山山倒，靠人人跑。
靠山山倒，靠人人会走。
让你在周遭所有能够依靠的势力完全用不上用场。
让你所有法度挖苦的势力，拢无法度来挖苦。
只有13节是唯一的解套。
刚才有十三节是为伊的这个
在苦难中来哀求神，
就是在苦难当中来哀求神，
神就从苦难当中来拯救我们，
所以神就在苦难当中来拯救我们。
所以我觉得苦难它是一个催逼，是把我们不断的逼到神那边去。
所以我们苦难是会当将咱逼向神。
所以我们今天你说一个人平白无故的平安来信主，似乎很少见了。
所以咱今天一个人就平安的时阵来信主是真少。
如果十个慕道者，你说他来信主，你说他自己因为读圣经来慕道的，我看十个里面大概好多，大概就一两个。
我看那讲十个内底是讲家己读经来信主的，可能跟他一两个尔。
大概八个都是遇到了人生的穷境。
可能有八个拢是拄到人生的困境。
当神用老虎制服我们的心，把我们扑倒在地了。
所以因为神用老虎制服咱的心，将咱扑倒在地。
这时候只有逼到神那边哀求神，你就得到解脱了。
所以从那逼到神下哀求神，就当得到解脱。
我们常看见教会里面从小长大的孩子，
咱会当看自细汉伫教会长大的囡仔，
不喜欢祷告，
无爱祈祷，
不喜欢读经，
无爱读经，
不喜欢聚会，
无爱聚会，
要灵修没力量，
要灵修无力量，
不只有对信仰冷感，还是无感。
对信仰唔是干呐，无冷感唔是无感。
为什么信仰会呈现这样的状态呢？
为怎样信仰的这块的状况呢？
经过这个大专生啊，我请他们列出了他们自己对信仰无感的几个部分。
我们大专生终于列出这个对信仰无感的无感的这个部分。
第一个提到的，因为他们是属第三代、第四代以后的信仰。
因为伊是第三代还是第四代的信仰？
是前面让我信啊，所以我就跟着信了。
因为是大人叫我信，我就信了。
第二个是因为贪爱这个世界，无心追求信仰。
第二是贪爱这个世界，无心来追求信仰。
第三个从来没有感受过神的同在。
第三是无感受过神的同在。
第四个是看到教会有太多的问题。
过来是看到教会有伤多的问题。
接着就是因为自己的罪不敢去面对神。
过来就是因为家己有罪，唔敢面对神。
接着就是觉得很烦很累。根本无心追求信仰。
过来就是真亚神，无心来追求信仰。
有的是根本平常就没聚会读经的习惯，一去觉得好奇怪。
有的是平常时啊，无读经聚会的习惯，去了以后，感觉就奇怪。
有的是可能跟同龄有了一些过节，不想去看到他就很讨厌。
有的是跟同龄有无欢喜的代志，无想要看到伊。
有的是信仰的定位失焦了。
有的是信仰的这个定位失去了方向。
信主带着目的性的。
信主是有这个目的的。
一旦信主那个目的达标之后就不来了。
一旦这个信主的目的达到以后，就不来了。
结婚了干嘛还去聚会啊？已经骗到手了。
已经结婚了，已经骗到手了，就不去聚会啊。
病得医治了，已经好了，干嘛来聚会？
病就得到医治啊，已经好了，就不来聚会啊。
祷告大赚钱了，已经钱赚了那么多，干嘛去聚会？
祈祷完以后有大赚钱啊，有赚到钱就不来聚会啊。
信仰的失焦。
信用失去了这个
重心。那这个有的提到生活太平顺了，觉得自己不需要神，可以过得很好。
有的嘛，感觉讲生活过得太平顺了，不需要神啊。
所以我们看见举凡刚刚我们所列的，其实都是很多人信仰迷失的过程。
所以咱拄啊所讲的，就是咱足侪人信仰迷失的这个过程。
我总觉得信仰有时候从小信主真的太幸福了。
有当时感觉对主细汉的当信主的是伤过幸福啊。
当然传道也是从小信主。
当然传道本身嘛是对细汉的信主。
我们接触很多慕道者在信主的过程过得非常的坎坷遇到了好多的穷境。
我哋甲牧道者接触嘅过程，知影因拄到真侪无好嘅代志。
跌跌撞撞寻找宗教，寻找神，最后找到教会了。
常常拄到状况真不容易找到教会咯。
我看的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好幸福
我当下看到，感觉家己是真正幸福。
从小就是。
我自细汉就是。
从小我们就得到人生的标准答案。
自细汉就已经得到人生的标准答案。
得到最终人类走到最后人的生命一定要追求的永生。
已经找到人走到上路要追求的永生。
但是因为这个从小答案不是你自己找的，你觉得我的答案可能会比这个更好。
但是这答案不是我自己找的，可能你找到比这个更好。
你就想为自己的信仰人生自己寻找一套解套的答案。
你就想要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个自己的答案。
那其实所有人生的问题跟答案尽在圣经，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但是所有人生的答案都是在圣经，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来看传道人所罗门怎么说。
等一下所罗门怎么说。
我们请看传道书，来看第十二章。
我们看传道书十二章。
传道书第十二章，我们请看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来看十三、十四节。
传道书第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十四节。
这些事都已听见，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事，神都必审问。那如果有机会一口气啊，你把传道书给读完。
啊，有机会当做一遍，把传道书读完。
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是什么样的人？
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是什么样的人呢？
财富、权势、荣耀集于一身的人。
他有财富、有荣耀、有权势。
走到人生最后，这些物质不再能够真正去满足他。
走到人生的上路尾，这些物质无法度来满足他。
他很有智慧，写了很多箴言。
他真有智慧，写了真多箴言。
走到人生最后，十二节说啊，住处都没有穷尽，读书都身体疲倦，没有价值。
你才说他跟上路买什么事情都没给他人
看了一切事情，享受了这一切，好像已经疲乏了，没感觉了。
享受了一切以后，感觉这所有的东西都没感觉了，已经很累了。
那这样的人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走到人生的最后，告诉我们有一条真正人生应该追求的答案。
当他享受了人生的富贵，走到上路买，他跟我们说有一个人生的答案。
敬畏神，这是人的本分。
敬畏神就是人的本分，
因为将来我们都要迎见神，来接受神公义的审判。
因为我们以后都要来见神，来接受神公义的审判。
所以说回顾一生啊，总觉得自己就像活在四世纪里面的这些四世时代的人。
有时候看自己的一生就像这个四世纪，我们活在那个时代一样。
太平时代忘记神，
太平的时代忘记了神，
外族侵略破坏开始呼求神。
当外族来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来呼求神。
神兴起世事拯救，世事死了之后又进到第二个巡回里面。
神兴起世事来拯救，世事死了以后又进入了第二个循环。
所以圣经用黑暗用混乱来形容世事时代的光景。
所以圣经用黑暗混乱来形容这个时代。
用一句话来注解当时时代的背景。
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时代的背景。
国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
国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
比如说看一看回头自己的一生，仿佛自己就像世事时代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当回首咱家己的一生，咱的状况就敢那是世事时代的这个状况。
当今天有了苦难，我们就亲近神。
当今天有遇到苦难，咱就亲近神。
平顺的时候又任意妄为，不知道把神撇到丢到哪个地方。
当咱平顺的时阵，咱就把心来带去倒位去啊。
所以有人说，苦难是一个地方，是我们能够重新遇到神，甚至能够在他面前卑微的时候，
所以有人讲，可能是咱会当重新来拄到神在面头前卑微的这个时阵。
其实传道很不太想提这件过去的往事。
传道无啥爱讲这个过去的这个代志。
可是到了现在，每次回顾这个往事，它成为我生命的祝福。
但是特别来想到这个代志，伊正做我生命当中的祝福。
因为这个过去的经验跟操练，让我能够有同理心去面对一样软弱的人。
因为过去的这个经验跟操练，我会当去面对跟我同款经验的人。
我在读神学院之前，我是一个可能不喜欢读经的人。
我在读神学院之前是一个不爱读圣经的人。
当然是有一点勉强的被鼓励的去读了神学院。
是勉强。比高的来去读神学院，
一进到神学院之后，就开始接受神的操练了。
入到神学院以后，就接受神的操练。
把过去不喜欢祷告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在神学院里面的四年全部给补足了。
从过去不爱祈祷的这款的代志，第四年来得都给补起来了。
莫名的在心中读到了二年级读不下去了。
读到二年阵都读不下去了。
开始感到忧郁，没有办法入睡。
感觉会真忧虑，无法度困，
甚至很黑暗、很负面的想法，甚至有轻生的念头。
有真黑暗的想法，甚至有要这个轻生的这个念头。
就在我打算要放弃了，我就跟辅导传道说，我打算休学了。
我迄阵甲辅导的团队讲，我想要休学，歹读啊。
给我一年时间，我回来我会好好的把过去不足的部分读完我的课业压力不会那么大。
好，我休困一年，我回来以后会将过去的这个课业给补起来。
辅导传道鼓励我说你只要一出去，你就不可能回来了。
辅导的团队甲我讲，你只要一出去，你就无可能够回来了。
很多传道都有很多不同层面的一些操练在。
大家团队拢有无同层面的这个操练的。
你遇到这个操练，你要靠神胜过。
你拄到操练，你要靠神来赢过。
那你出来真的注目传教会之后，那你怎么办？
当你出来以后，你要自我教会准备要怎呢？
那么大的压力，这么多信徒的问题，
这么大压力，这么多信徒的问题，
那你怎么去过？
你要怎去过生活呢？
我开始听进去了，
我听进去了，
我开始早上开始进食祷告，
我早起开始进食祈祷，
中午没有办法睡，中午整个时间在祷告，
中午睡不着，整个时间都在祈祷，
聚完会我们都神学生都被要求30分钟以前就要祷告，这个聚完会的30分钟前就祷告，
聚完会30分钟之前都要祈祷，
睡前30分钟的祷告，
睡之前要30分钟祈祷，
躺下去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睡不着，
倒下去一两点钟睡不着，
就整夜祷告了，
就整夜祈祷。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我过了多久的日子，
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我过了多久，
好几次我在早上是没有办法爬起来的，
很多病我早起也是没办法爬起来，
那时候不敢跟任何人讲，甚至也不敢去看医生，
那时候不敢跟人说，不敢去看医生，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丢脸，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更小，
我要做传道的人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一个要做传道的人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别人知道之后那不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吗？
如果别人知道不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吗？
我感谢主在那段期间给我一篇道理，
真感谢主，那个时候我听过一篇道理，
我看见了神的操练，也看见神对我的爱，
我看到神的操练也看到神对我的爱，
所以每次讲这篇道理心中是感动的，
所以每次讲到这篇道理我心中是感动的。
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32章，
我们看生命记32章，
生命记我们来看32章，
生命记32章，
请看第11节，
第十一节，
生命记的32章，请看11节，
生命记32章第十一节，
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上，两只扇掌借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神让我很深刻的去了解这一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
神让我很深刻的了解这段圣经是在讲什么。
一个老鹰一辈子的责任就是训练他的孩子能够独立。
一只老鹰一生的重点就是训练他的。
对雏鹰来说，每天活在巢窝之中，没有比这个事情还要更幸福的。
对这只鹰来说，可以住在这个他的巢里面是更幸福的。
睡到自然醒，嘴张开有东西可以吃。
困饱的精神，嘴开开都比较
好。一辈子就这样过，不是很好吗？
一世人安尼过，不是真好吗？
这是站在雏鹰的立场来看。
这是对这个世界老鹰的这个。
可是老鹰知道有一天他会老，他会死。
但是老鹰伊知影伊到上尾也死。
你只要不会飞，你在巢窝之中就是遇到危险。
伊若袂晓飞，伊伫咩树内底会拄着危险。
所以在老鹰的观念里面，一定要让这个雏鹰会飞。
所以伫老鹰的观念内底，一定要有细只鹰啊会晓飞。
怎么办呢？
要安怎呢？
逼它，
都要甲逼。
所以搅动巢窝，
都要拉动这个伊的手。
所以让这个鹰啊搅动之后，它必须离开巢窝，掉在这个半空之中。
细只鹰啊，因为收伫拉动以后，都爱落个即个半空中。
一个不会飞的雏鹰在半空之中，它是恐惧的。
一只不晓飞鹰啊，伫半空中是会惊吓。
失去保护的。
伊失去保护。
是一个好像被遗弃的。
是被放散的感觉。
我那时候在讲到这一段，我眼泪不断的流下来。
我讲到这段的时候，目屎不断的流落来。
主啊，这就是我啊。
主啊，这就是我。
我觉得我被遗弃了。
我感觉我被放散了。
我没有被神所看顾，
我无被神所看顾。
我觉得我好孤单，
我感觉就孤单。
过去巢窝里面感受到老鹰的爱，全部都是假的。
过去感觉在树里底，这个老鹰的这个爱，个拢是假的。
可是没办法，不断的要把这个翅膀给扇啊，不断的用力啊。
但是无法度一定爱这个动这个翅膀。
这时候的老鹰在做什么？
这时候这只老鹰在创啥呢？
圣经提到，他两次扇掌，随时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
圣经讲，这个两个翅膀开开，准备要接这个小只鹰啊。
所以老鹰的眼睛没有离开过雏鹰的。
所以这老鹰的目睭没离开这个小只鹰啊。
翅膀是张开的，当雏鹰不行，他要把它背在他的两翼之上。
伊的翅膀是开开的，当这个小只鹰啊无法度的时候，伊爱将伊拍伊的脚
下。读到这一段，我看见神的爱。
所以他就这段我看到神的爱，
在这么黑暗的日子，在这么苦痛的日子里面，
在这么黑暗这么艰苦的日子，
我看见了神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我，
我看见神的眼睛没离开我，
我看见了那一双无形的翅膀不断的要接起我，背在他的两翼之上，
我看到那个无形的翅膀准备要接着我来拍他的脚趾片。
很感谢主，我胜过了这个操练，
真感谢主，我赢过这个操练。
所以每当看见在苦难的弟兄姐妹，我心中是带着同理心的，
所以每次看到这个在苦难当中的兄弟姐妹，我的心是跟他们同样。
神如果爱我，也爱每个弟兄姐妹。
神如果爱我，也爱所有兄弟姐妹。 姊妹。
所以我觉得苦难是一个地方，我们重新遇到神，去看见神的地方。
所以苦难是一个让我们重新看到神、遇到神的所在。
所以今天苦难对我们是一项造就。
所以今天的苦难对我们是一个造就。
那苦难它也是神的一种成全的方法。
苦难也是神一个成全的方法。
在上礼拜用彼得前书的五章第十节谈到这个观念。
咱顶礼拜的彼得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讲到这个观念。
神借着苦难来成全他的旨意。
神借着苦难来成全他的旨意。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每个人对每神对每个人的安排都是量身定做的。
神对大家人的安排都是都是照伊所需要的。
我们一生当中会经历什么，会遇到什么，就是都是神的应许。
那一生当中会遇到啥，做什么代志都是神的应准的。
神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在我们一生当中所给我们的剧本，
神都会为我们准备好大家人的这个剧本。
所以在整个人生在苦难里面，就是不断的修正我们走向神的剧本里面。
所以在人生的这个苦难，就是苦难的让修正来照神的剧本来行。
上礼拜提到成全这个字很特别、
所以呢，顶礼拜讲到成全这两个字真特别。
他跟这个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一节门徒捕网这个捕网这两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
伊跟马太福音所讲的这个捕网的这个字是同字。
神就像一个熟练的师傅一样，知道怎么去捕那个网。
神就跟他这个真修真熟的这个老师傅。
我们每一个人生当中，我们都有很多层面的破口。
咱人生当中都有无同款的这个破口。
神就借着苦难去补去修。
神就借着苦难去补去修。
所以苦难。是一种成全，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变成完全。
所以苦难是一种成全，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变成完全。
所以台语有一句话很好，吃苦就是吃补啦。
所以台语有一句话讲，吃苦就是吃补。
有一句很多的这个鼓励的话，我想我们常常也听过。
有很多鼓励的话也常常听过。
他说要感激伤害过你的人。
爱感谢伤害过你的人，
因为他磨练过你的心智，让你更坚强。
因为伊磨练你的心智，让你更加坚强。
甚至你要感谢那个欺骗过你的人。
甚至你爱感谢那个欺骗过你的人。
他增加你的智慧，让你有自信，不再被骗下去。
伊增加你的智慧，让你袂阁去用阁继续骗落去。
感谢曾经鞭打你的人。
感谢捌甲你打过的人。
他激励你的斗志，让你能够勇敢起来。
伊让你有这个斗志，能够坚强起来。
感谢曾经遗弃过你的人。
感谢这个要放弃你的人。
他教导你应该要更加的独立起来。
伊教你爱更更加这个独立。
感谢在人生当中曾经绊倒你脚的人。
买感谢在人生中间来绊倒你的人。
因为他强化你的双腿，能够走得更稳健。
因为你让你让你的脚更加用的，当走得更加稳。
感谢那些当面责备过我们的人。
买感谢遐当面责备咱的人。
因为他提醒过我们的缺点，让我们能够不断的趋向完全。
因为伊提醒咱的缺点，让咱会当愈来愈完全。
所以生命当中有很多苦的事情，就是对生命它是一种补啊。
所以生命当中有很多苦的事情，但是对咱是有补的。
生物学家经过他们的研究说这个飞蛾在做蛹的时候。
生物学家在研究这个蛾的去做蛾这个节俭的时阵，
它的翅膀本身是萎缩的，不发达的。
伊的翅膏是这个愈来愈细。
这个蛾要破茧这个。蛾出之前
这个茧要破，蛾要造出来之前
它在里面必须做了很多的挣扎
这只蛾在里面要做很多的这个努力。
它身体中某个特殊的体液会流到它的翅膀那边
因为很特殊的这个液体会走它的
翅膀，它的挣扎锻炼之中就能够稳健起来
在它的翅膀在这个挣扎在锻炼中间它就可以
所以破茧过程当中就是来操练它的翅膀
所以它 要出来进行就是在操练它的翅膀
就说有一个人好心人一看见那个幼虫在这个蛹里面好痛苦就剪了一个破洞
有人看到这只幼虫在里面跟它很痛苦就给它加一个破坑
这个幼虫就从里面钻出来了
这个小只虫的胃里面这个造出来
但是因为没有挣扎没有运动过程当中这个蛾出来这个是非常的肥胖
因为没经过这个训练的过程出来以后这只蛾是非常的肥
翅膀萎缩没有力量
它的翅膀是小小的蛾没力量
到后面连飞都飞不起来
到后面是没法飞
它的生命很痛苦到后面只有死亡一途了
所以他的生命到后面就只有死亡
所以有时候生命我们在看苦难对人的生命是有造就性的
所以我们看苦难对人的生命是有造就的
我们来看到最后在苦境里面的转回还有一项很重要 神要我们去学习的一件事情。
在为苦境中转回，还有一件事是神要我们去学习的。
人的生命怎么样从苦境转回到喜乐的剧情跟剧本呢？
人的性命要怎么转回到这个喜乐的这个剧本里面呢？
我们看回到约伯记的42章。
我们看约伯记的42章。
约伯记的42章。
约伯记的42章。
我们来看第10节。
我们看第10节。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处境中来转回。我觉得这一段呢，你好去思考，为什么在成就后面的剧情之前呢，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咱好好来思考，像那要成就后边这个剧情进程，要做这件代志。
神要求约伯为3个要悔改的朋友来祷告。
现在约伯为这个3个朋友来祈祷。
祷告结束之后，神悦纳，你就从苦境来转回了。
祈祷以后，神悦纳，约伯就对苦境来转回。
我觉得一个人从苦境要真正的转回，必须借着代求这件事情。
我感觉一个人要为苦境转回，要借着这个代求的代志。
我们想一想，经过这个苦难，他那么好的朋友，不断的去责备他、指责他、数落他。
咱看经过这个苦难，伊较好的朋友不断的来责备。
约伯的确苦难过了，他的人生不一样了。
但是经过这个苦难以后，约伯的人生不同了。
你会发现他跟人之间的互动，跟这个三个朋友绝对没有任何的对话。
咱会当发现，伊甲这个三个朋友绝对无任何的对话。
他还是活在苦难里面。
伊赶快是活在苦难当中。
有人说啊，什么叫做苦难？
有人讲啥叫做苦难呢？
心中平静，其实外在就能够平静了。
心中若平静，外在就会当平静。
有人说，最大的暴风不在外面，而是在人的心里面。
有人讲，上大的这个暴风不是在外口，是在伊的心内。
最大的地震不在这个地上，而是在人的心上。
上大的地震不是在地面，地面上是在你的心内。
什么是一辈子让我们不快乐的因由？很多都是愁苦，就是仇恨，就是苦毒。
和咱上大的这个苦难，就是咱心内这个仇恨。
今天从约伯的苦难里面有几项很重要的转回。
第约伯的这个苦难内底有真多这个转回。
第一个就是经历神，丰富有神，如今亲眼看见神。
第二个就是经历神，听讲有神，到尾啊亲眼见神。
第二个从苦难里面，他能够谦卑的归向神，知道自己里面的旨意。
第二个就是伊当亲自来归向神，知影神的这个旨意。
第三个，他的生命从苦境当中转回，就是能够关怀别人，来饶恕别人。
第三，也当对苦境转回，就是也当关怀别人，来饶恕别人。
所以，对人的宽恕，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医治。
对人的饶恕，其实是对家己的一个
许多很多心灵疾病，在这个时代里面，都是因为仇恨带来的。
就做咱今麦这个心灵的疾病，拢是因为来仇恨来带来的。
都是苦毒带来的，
拢是苦毒来产生的。
我们看约瑟的一生，之所以有这么美好的祝福。
咱看约瑟的一生，有这尼亚美好的祝福。
约瑟也可以用苦境转回当做一生的主题。
约瑟买当用苦境转回来当做一生的主题。
他从兄弟们出卖，后面能够当上宰相。
当兄弟甲卖掉，甲落尾伊做宰相。
如果他没有在最后去饶恕他的兄弟，
如果伊上落尾若无饶恕伊的兄弟，
他还在苦难里面。
伊赶快是伫苦难内底。
我们读到约瑟，我们一点都不值得羡慕。
咱读那安尼，咱读约瑟都无。
约瑟只是一个卫士，可是跟他的兄弟、跟他家族可能断绝关系了。
伊虽然做宰相，但是甲伊的厝内人完全断绝关系。
约瑟真正的苦在哪里？不在外面，而在里面。
所以上艰苦的这个苦是伫倒位？是伫外口。
约瑟真正的苦不是别人加给你，是你里面家人所给你的。
有的苦不是外口人给你的，是厝内底人给你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在人的生命当中啊，到后面人会痛苦，是因为人没有。没有办法释放诶！
所以在人的一生当中，人的痛苦是因为人无法度逃棒。
所以我在思考，苦境转回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来饶恕这些朋友。
所以对苦境转回有一件代志在做，就是来饶恕伊的朋友。
我们今天的生命要从苦境进到转回吗？
咱今天要对苦境来转回吗？
我们今天信主之后，我们真的离开了过去的苦境吗？
咱信主以后，真正离开了以前的苦境吗？
为什么很多人还活在苦毒里面呢？
为怎样这么多人活在这个痛苦里面？
活在仇恨里面呢？
活在仇恨里面，
得不到生命真正的释放。
无法度得到生命真正的逃亡。
想最后，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以弗所书。
咱过 过来看这个《以弗所书》，
这是在我们晚间聚会啊一直重复提的一件观念。
这是咱暗时主会一直讲的一个观念，
当作我们最后今天的结论。
啊，咱当作今天的结论，
请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咱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第四章，我们来看26节。
咱看第四章26节。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可以生气，但是不要犯罪。
会当受气，但是袂当犯罪。
更不可以含怒到日落。
更加袂上这个含怒到日落。
今天在这个时代，情绪绝对牵绊人的心。
今天这个时代，这个情绪绝对会影响你的心。
所有在这个时代心灵的问题，都跟情绪有关系。
今天所有的这个心灵的问题，跟情绪拢有关系。
你含怒到日落久了之后，一天不排，两天不排，会变成你生命的毒素。
你的仇恨啊，一天无放掉，两天无放掉，绝对变作你性命的毒素。
你不能含怒到日落，就会给魔鬼留地步。
你若含怒到日落，就会给魔鬼留地步。
我们来看30节，
咱看30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唔好叫神的圣灵担忧。
一个生命当中有苦毒的人，是圣灵最担忧的人。
你的一个性命内底有痛苦的人，是圣灵上担忧的。
31节，一切的苦毒、恼恨、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再看32节，并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一样。我们怎么从苦境转回？从约伯到最后，神对他的这项的要求。
咱要对苦境转回，亲像约伯神伫上头要对伊要求。
我们生命如何排除苦毒？就是彼此的饶恕。
咱要免除了这个苦毒，就是爱彼此
恩慈相待，
爱温主相待，
就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
就亲像基督饶恕咱同款。
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来求主帮助咱。
不管我们的苦境是外在所带来的迫害跟痛苦，
不管咱的苦境是因为外在所带来这个痛苦，
还是从里面引发出来的，让我们活在一个苦毒的生命里面，
还是咱内心所产生，让咱活在苦毒的生活里底。
我们求主给我们眼光，也给我们像约伯这样的顺服。
求神让咱眼光嘛，求神让咱。
真正的为我们里面的仇视的一个对象跟苦毒，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来释放人。
求神来套绑咱心内这个苦毒，跟咱的仇恨。
等这些释放之后，你就看见神的祝福是加倍的。
等这会当套绑以后，让你看到神的祝福是加倍的。
因为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剧本。
因为这是神给咱的剧本。
如果你不顺服，你是得不到这样的剧本的。
如果你若不顺服，咱是无得到这款的剧本的。
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神。
一切荣耀归于天顶的真神。
我想我们第一阶段的聚会就到这边。